感谢主，我们已经平安的过了两天啊，但是时间其实也是过得非常的快啊。我每一次参加特别聚会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触，好像才开始就快结束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坐在主的脚前，这样子时间过得快呢，至少这些时间主的还算数。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过生活，时间不知不觉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过去以后呢，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都没有长进，没有往前真正的跨进的话，那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就会很遗憾。那我从前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幽默的，这个也算笑话吧，他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一次他喝醉酒了，他醉得很厉害，那么他就叫了一辆计程车打的啊，例如说假如是从北京要到天津去，那么他叫了那个计程车，把计程车拦下来，计程车司机刚开始没有注意到他是个醉得一塌糊涂的一个酒鬼啊，那么等到他要上车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是一个喝醉的，醉得一塌糊涂，那计程车司机想叫他下车又不知道怎么下车，那么就问他说，他说老兄啊，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到天津去，那计程车司机就说好你请坐，然后就在前面那个遥控把那个门关起来，然后呢他连开都没有开啊，然后呢又把门打开来了，就回头跟他说老兄啊，天津到了，下车吧。那个喝醉酒的呢就摇摇晃晃的就下了车了，下了车以后呢就晃到他前面来，他说老乡啊，那我劝你一句话，下次开车啊不要开这么快。啊，弟兄姊妹，我有一次在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我第一天就先把这个故事讲给弟兄姊妹听啊。我说三天啊，很快就过去了。我说你很快就要被赶下车了。我说这三天里面，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往前去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被仇敌给欺骗了，给仇敌给愚弄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不知不觉好像我们时间一下子过去了，然后我们也下车了，可是下车以后发现我们原地未动，我们这一生都给仇敌欺骗掉了。这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机会啊！保罗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就是要抓住机会，每一个聚会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有在头脑里面听见什么，更是让我们在里面跟主的关系能够更真实，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真道上面我们能够更往前去，我们这个人也能够被神更洁净，我们对主的奉献能够更完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很快就会过去了。那另外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美兵啊，一个美军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这个军队被派到一个海岛上去打仗，那在那次战争里面非常非常的激烈，那在一个很危险的战役里面呢，他突然就很怕死，他就逃兵躲起来了，那么躲起来以后呢，那他就故意假装他自己殉职了，把他的这个徽章啊，把他的东西啊就放在一个死人的身上，那别人以为他死掉了，所以他的这个同伴呢、啊，这个一起打仗的这些同志们，那发现以为他死了，所以他们就在海边帮他举行了一个这个虽然简单但是很隆重的一个葬礼。那么大家就围绕着这个他剩下的东西就在那里埋葬他。那么他自己呢，老兄呢就躲在树后面啊，那么偷听他们怎么样子怀念他。他们举行葬礼，然后一些同伴们就开始讲到他啊，说他是多好的人呐、啊，他多勇敢呐、啊，他多爱国啦、啊，他多爱家啦、啊，讲的全是好话。他躲到后面听啊，越听越难过，他里面就觉得很惭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逃兵。就听到最后的时候，人家讲到他多爱国，为国家殉职啊，讲到他的勇敢，那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就出来跟大家认错。他出来跟大家认错，那么认了错以后呢，他自己这一生从那一次以后他就改变了，他说他希望他这一生能够活得令人怀念啊，那真能够像那天葬礼聚会里面大家这样子怀念他啊，他希望他能够活出那个样子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葬礼里面大家都讲好话的， 对不对？安息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在讲讲那个死掉的人的好话啊，很少人会讲他坏话的。那有一次，别人也是在那里讲那个躺在棺材里面的人讲他好话，哎，每一个人都讲好话，讲得好的不得了。那个死去的这个死人的这个太太哈，坐在旁边越听就不对劲，他就推他的儿子，他说：“你去看看棺材里面躺的到底是不是你老爹？怎么被别人讲成这么好一个人？”啊，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羡慕能够活得令人怀念，像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死了100多年，百姓想起他来就爱哭啊，大家真是爱这个王。那弟兄姊妹，活得令人怀念，还不是一个最成功的人，能够活得在神的眼中有价值，那神给我们的评语，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能够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哎呀，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安慰。那圣经上给每一个不是给每一个，给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圣灵都给他下的评语，对不对？大卫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安睡了。那弟兄姊妹，神圣经上常常给一些神的仆人、神的使女下评语。那我们要羡慕那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到底主会给我们什么评语？那个评语不是那一天见面的时候主的心情好跟坏来决定的，是根据我们这一生到底怎么来过我们的这一生，神来给我们下评语。所以弟兄姊妹，当时间还在的时候，当神还把机会留给我们，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抓住机会，因为只要还有生命，只要还有气息，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就还有盼望啊！主还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起来好好的爱他。我从前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做生意做失败了，他失败的一塌糊涂，那么所有的家产全部倾家荡产，连他的妻子也得离开他了，因为他什么没有，一无所有。那就在他很绝望的时候，几乎都想要自杀啊，真的是完全没有生存的这个意义跟盼望。那有一天呢，他在纽约的街上走路走路，他就很沮丧，他突然经过一个大的旅馆，那里面呢，他就发现里面人正在开会。正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专家在里面开会，在那里讨论。那么他自己生意失败了，他就想说，反正人已经要死了吧，他就进去坐一坐，他就坐在里面听他们讲，听也听不下去。就突然有一个人呢出现在他旁边，他说：“你看起来很失意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做的？”他看看他也懒得回答，因为他整个人已经灰心到底了。那个来看他的这个人呢，他原来是一个生意方面的专家啊，投资的专家。他说：“我看你这副失意的样子，这样子好了。”他说：“明天啊，你同样的时间在这个旅馆门口等我。”他说：“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那他第二天早上呢，他就还是照着计划，他就来了。他在想说，不晓得这个人会不会真的来。就他来了以后呢，花了不久以后，那个人真的开车来了，开了一辆很漂亮的车子停在他面前，那么就说：“你上车吧，我带你去看。”他就上了车。我想你们底下都以为他带他去教会去听福音去啊，不是，他就开车带他就从纽约里面就开出去了。开出去以后，他心里面在想说：“你要带我去哪里啊？”他就很好奇，他问他，那个人也不回答，他就一直开着车，就开到纽约的郊外去，然后开到山上。然后越开越远，他就想：糟糕了，那我是不是碰到一个坏人？他不晓得这个人有什么诡计。后来他心里面一想，反正人已经要死了，也不在乎这个人，就他就一路开开开开到郊外去，开到山上，然后越开越偏僻，然后呢突然开带他到一个坟场去。这个美国的坟场比公园还漂亮的，全是绿草，漂漂亮亮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墓碑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他带他到一个山坡上，往下看的时候呢，就成千成百的这个墓碑，一块一块排得很整齐在底下。那这个投资专家就回头对这个做生意失败的人，他说：“你看底下是什么？”那他也没回答。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现在有很大的问题，对不对？”那个人点点头。然后这个投资专家告诉他，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所有躺在这里的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啊，你今天还有问题表示你还有机会。你有问题表示你还活着，生命还在，你还有机会。躺到躺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问题了，一句话把他整个人点醒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了，这是世界上的人的一个故事。那他为了这一句话，这个人整个人醒过来，他想，对，我还活着，虽然我有问题，但是至少表示我还活着，我还有机会。所以他就回去就重新振作起来啊，啊，这个从这个重新把他的整个企业就一点一点一点又重新振作起来了。那弟兄姊妹，我现在只是借用他这个故事啊。那今天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我们太多的困难，里里外外里面外面都是困难，外面是挑战，外面是攻击，外面是试探，而里面呢，我们人性里面有这么多的软弱和败坏，我们里面爱主爱不来，侍奉没有力量，弟兄姊妹，好像我们里外都是问题。但是感谢主的一件事情，主今天还把生命留给我们，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主今天把生命留给我们，因为他还有很多的机会要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整个被扭转过来，让我们用剩下的日子剩下的机会起来好好爱主。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啊，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弟兄姊妹，虽然也许在座有些人可能只有20岁30岁，但是就着神所要给我们丰富的产业，就着我们还没有得到的那些未得之地来相比的话，我们相对的来说，我们都已经年纪老迈了。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穷其一生呢，他是竭力追求，他一直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样子的人，全力奔跑的人，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仍然那么谦卑的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要我得着的。更不要说如果我们这种摇摇晃晃啊，东赖皮西赖皮不认真走路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的相对来说，我们真的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主把机会还留给我们，我们就感谢主。我这趟来我也非常的感动啊，我看见弟兄姊妹从各地的来，虽然大家可能都花了很多的代价，身上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聚集呢，那不是一个属地的会，也不是一个属地的聚集，乃是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他永远爱我们，他用他天上荣耀的招招了我们。那弟兄姊妹，不管在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好走得不好，不管我们现在走得有力没有力，不管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的光景是怎样，他既然招我们，他既然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然后我们希望借着这几天的聚会，主让我们里面冷淡的心能够重新火热起来，我们向着他的刚硬能够柔软下来，我们偏离的脚步能够就重新带回到正路上来，我们灰心我们的疲倦能够这两天在主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力。真像姊妹早上祷告的，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所有我们天然的力量都要在主的面前衰败的，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他们必要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希望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上头来的力量，让我们奔跑主为我们所量的我们未跑尽的路，能够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欢欢喜喜的来打我们当打的仗，跑我们当跑的路，守我们当守的道。好像我们在晚上开始讲以撒之前，我们还是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哦，耶稣，光这个同在已经叫我们喜乐难言，光这个同在已经让我们所有的重担全脱。 当我们一见救主的容颜，我的灵就立得自由。当我们的心一瞥见你的良善，主啊，我们的心就再无他求。主，有你就够了。晚上你亲自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不管我们目前的情形如何，主，我们知道你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你说你爱世间属于你自己的人，你就要爱他们到底。主啊，连我们自己常常都对自己失望，我们常常也都厌恶自己，但是主啊，你却从来不丢弃我们。你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仍然将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仍然将我们藏在你爱的深处。主啊，你常常在父神的面前纪念我们，你常愿活着为我们祈求。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施恩的宝座这条路从来没有关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时的帮助。今天晚上我们仍然来到你的面前，主对我们说话，对你的教会说话，对你这个世代的儿女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得胜者。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这个荒凉世代里面你的见证人。主啊，不让我们手中的日子再随便的过去。主啊，若是你留我们在地上，我们却不能爱你，主，我们留在地上还有什么价值呢？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每一个日子都是丰富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你凉了又凉给我们的。主啊，让我们就带着一个爱你的心，顺服你的心，信任你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晚上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贫穷和软弱，也除去我们里面的疲倦。主啊，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都活过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圣经里面关于神的名字有很多啊，在旧约里面，耶和华以勒，全能的神，一生牧养我们的神，祭邪的神。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一一数算的时候，那神真是有很多的名字啊。那有一个名字在旧约里面常常出现，到了新约，主耶稣也用他的，也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弟兄姊妹，他不仅仅讲到神是活人的神，他也是讲到神是列祖的神。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再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他们三个人的身上，神都做了奇妙的工作。每一个人都从一个角度讲到圣，讲到父之圣灵在人的身上，在他儿女的身上一个特别的工作，一个特别的恩典。那我这次说到，我不过是冰山的一个小角，我从信望爱的角度，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祖宗，主一生在他身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叫他要因信而活。活着就是凭着信心，他因信蒙召，他因信献上长子，献上以撒，他因信在这里承受应许。弟兄姊妹，他的一生都是过着信心的生活，祭坛和帐篷是亚伯拉罕一生的写照，都是信心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要再讲以撒，那以撒呢是特别从爱的角度，从子的角度，一个蒙爱的孩子的角度，让我们来看以撒的一生。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需要，我们需要有很多，对不对？我们需要吃，需要穿，需要受教育，我们需要过生活。但是在我们的这么多的需要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需要，就叫做对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啊，在我们人生里面这么多的关系里面，那有一个关系是我们最需要最渴望的，就是爱里面所建立的关系。那弟兄姊妹，父母的关系是这么强烈，但是父母之间，如果父母跟孩子之间缺少了爱，那这个爱就在孩子们身上就造成了遗憾，造成了伤害。夫妻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了爱，那这个夫妻真是一个可怜的夫妻。 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关系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之间如果缺乏了爱，弟兄姊妹呢，这个就不叫弟兄姊妹。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多，中国人所讲的五伦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弟兄姊妹每一个关系都很重要，但是这些的关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爱。人的生活有很多的方式，有各式各样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爱的生活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当人的爱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他整个人就活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他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可是如果他不懂得爱，如果他没有被爱，如果他你们爱的需要没有被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不满足的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爱太重要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感谢神啊！圣经上说到神就是爱，不仅仅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满了慈爱的神，那神根本就说神就是爱，整个爱的本质或者说神的本质神的本性就是一个爱的神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太有福了，真的太有福了。我们不光只是信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也不是光只是信耶稣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上天堂啊，我们可以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仅仅是创造万有宇宙的主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爱的神，他说我就是爱，神就是爱，父子圣灵都满了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讲到这位父是一个满了爱的神，真是全然有爱。那主耶稣更不要说了，他为了爱我们，他甘心撇下的一切来到地上，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他就要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挂的时候，当他在这里受罪人羞辱的时候，他在这里还在为我们罪人祷告。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甘心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配算他的朋友，连当他的朋友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更不要说为着罪人舍命。那真是在地上找不到的爱，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唱耶稣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受到震动了。这是怎样的一个爱，地上的人有几个人会在马路上注意我们？你更不要说那些做官的，不要说那些生意发达的人，不要说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谁会正眼看我们一眼？但是我们的主却为了寻找拯救我们这帮世上的人，他亲自来寻找了我们，来救了我们，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哥林多后书说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我们这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啊！我们愿意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文的意思，英文的意思是 compel， 它大水冲过来一样，让我们连站都站不住，这个爱真像大水一样冲过来，让我们这个人招架不住。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瀑布叫尼加拉瓜瀑布，在美国，你知道它每一秒钟它有两个大的瀑布，那左边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瀑布，你知道它每一秒钟有70万加仑的水从上面冲下来。所以我们每一次唱到说主的爱如瀑布从高处敲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真应该去尼加拉瓜瀑布底下站一下，你站在那边一秒钟就被它打昏了，70万加仑的水轰这样下来，哦，站在底下那个声音轰的声音真是大水的声音，把主的爱像瀑布从高处浇下来。他主真是爱我们，那个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形容的。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像大水一样，我们招架不住。罗马书第5章第5节讲到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父，所信的子，所信的圣灵，他们都是一个满了爱的性情，都是爱。所以不管是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管是子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和祝福，不管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他们全都是在爱里面来做。所以我们这般人真的是生在爱中，长在爱中，活在爱中，太有福的一般人啊！所以雅各书说到，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有姊妹，什么叫做旗子啊 ？banner 这个旗子啊，我们去参加运动会或是参加比赛的时候，奥运，你发现每一个国家出来都带了一个大的旗子啊，这个叫做 banner 这个旗子。那么这是我们的夸耀，这是我们的特点啊，这是代表我们国家，代表我们的一个特征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以前在这个高中读书的时候，班上这个学校一年一次有这个运动会，就每一个班要去自己设计自己的班旗，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呢，每一个班就拿着自己的旗子出来。弟兄姊妹，你发现每一个班上拿出来的旗子啊，有的班上是拿这个太空船啊，有的是拿火箭，有的是拿狮子，有人是拿黑豹，都是预表自己很英勇啊，很先进啊，很棒的。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拿出旗子是一只毛毛虫的啊，或是一只乌龟啊，或是一个什么，总是拿出来那些最神奇的东西，因为那是他们的特点，那是他们的夸耀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圣经上说，什么是我们的夸耀？爱，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人看见我们，他第一个看见的我们中间的特点就是爱，神的爱在这里，神爱我们，主耶稣爱我们，圣灵爱我们，而且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这是神家大的特点，这是神家大的夸耀，这真的是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珍惜的。当爱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喜乐？为什么我们说有主够了？我们都是因为在主的爱中，我们饱尝了他的慈爱。为什么我们觉得神家这么可爱？因为在这里真是有一些爱我们的父老们，在这里有一些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个家对我们才成为一个家。神的同在，神的爱在这里，弟兄姊妹的相爱在这里，弟兄姊妹就让我们喜欢来到神的家。这是讲到爱，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我们今天蒙了大福。爱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爱是我们里面生命的特点，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仅仅是一个满了爱的神，他根本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当一个人真被爱的时候，你发现他整个人就不一样。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西洋教师啊，他跟我分享，他说他很喜欢养小猫。那我是不喜欢养小猫，我是很喜欢小狗。他说他很喜欢养小猫，他说他有一天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他在这个大城市里面走路的时候，他发现旁边有一只猫，一个小猫，被人家丢弃的猫，没有人要的，全身脏得不得了，然后那个脖子已经歪到一边去了，然后身上脏脏黑黑的啊，瘦瘦小小的一点点。然后他看了以后，他觉得他很可怜啊，无精打采的歪个头，然后全身瘦啪啪的，然后脏得不得了。那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啊，他就把这只小猫带回去。他带回去以后呢，他就帮他洗澡啊，还这个用洗发精帮他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用梳子帮他梳，啊，把毛都梳得干干净净的，把跳蚤啊什么都弄掉了，然后给他很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帮他在脖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他就是用各样的方法来照顾这只猫，来爱它。他说不到三天，他这只猫跟他那天在路上碰到的完全不一样。哎呀，一下子变得这么可爱，然后也不是满脸笑容，就是整个脸就很快乐，然后精神好得不得了啊，变得很可爱。跟他前两天那样奄奄一息，脖子歪成那样一边，全身乌漆麻黑的，脏啊又瘦，完全不一样。他说他就会撒娇啊，跳到他身上啊，然后跟他主人玩啊，跟他逗啊，然后非常可爱，连脖子也不歪了。他就跟我们讲，他说那天他从猫的身上，他看见了一个什么叫做蒙爱的生命。他说整个猫给他的感觉就是他是蒙爱的。 他这个一有了爱上去以后，他这一只小猫就起了这么大的改变，三天前跟三天后不能比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爱能够创造神迹，爱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爱能够叫一个最刚硬的心被折服。斯百克弟兄说，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他能够把一切关闭的心都打开了。弟兄姊妹，你去跟别人传福音，你应急的叫人家觉知觉知觉知，你没有让人家感觉到你爱他，那很多人他不愿意信耶稣了。为什么人愿意来到神家呢？因为他们在这里碰到了爱，他从我们身上碰到了爱，从我们所传的信息里面他碰到了爱，因为他知道在这里有爱。只要真正有爱，他就一定吸引人。尤其我们把神儿子那个不改变的爱，那个最伟大的爱带给世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因为人里面都需要爱。所以从以撒的身上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啊，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昨天说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一直要做的一件事，叫他在信心的里面，在单纯的信心里面，他接受神的带领，他接受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撒，那以撒呢是讲到怎么样子在爱中我们来享受并且承受神的儿子为我们所预备所完成的全备的救恩。这是以撒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今天要来讲以撒，那我想这个在爱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子来享受并且来承受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完成所预备的全备的救恩。那我们要来读一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先复习一下昨天读的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在这里二十六章前面讲到那个地方又碰到了饥荒，所以本来以撒想像他的父亲一样想要下埃及，这是神对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去。那这是以撒的身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字，就是要住，你不要动，你就是接受，就是在这里承受就好了。我必要坚定我向你父亲所起的誓，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将这地给你。那我们翻过来读十二节，那我们需要多读几节圣经，我们从十二节一直往下读啊。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妇，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舍，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舍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好，然后我们中间的这一段我们就不读了啊，讲到亚比米勒来跟他结盟立约，那么以撒招待他们。30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早晨起来，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那么别示巴的意思是誓约的井， A well of oz 就是一个誓约的井，一个立约的井。好，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请读第16节到17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请特别注意到啊，神就是爱，而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住在神里面很抽象，但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个人在这一生里面有一种最重要的需要，一个最深的需要，讲到对爱的需要，讲到有一种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爱里面所建立起的关系，讲到我们的生活，生活的方式有一种的生活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叫做在爱里面的生活。所以圣经上也叫我们要行在爱中，就讲到我们的生活要活在爱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不光我们这个人是这个样子，不光我们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我说的，在聚会里面，这个我们的心常常很容易被影响，对不对？让我们注意在主的身上，不光我们有这样子的需要，神也一样有这样子的需要。那今天早晨我在讲到亲近神的时候，我说过，不光我们里面渴慕来亲近神，神比我们还渴慕跟我们亲近。那今天不光我们里面渴慕来享受神的爱，今天神比你我还要渴慕跟我们中间有这个爱的关系。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爱是最短途径》，我们要能够讨神喜悦， 我们也能够要能够在地上过一个正常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弟兄姊妹，爱常常就是一个最短的途径。当我们真正爱神，当我们真正在这里享受神的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何等可贵何等真实的关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父亲拥有这么多的财富，但是这个父亲却是一个 lonely God， 是一个孤单的神，是一个孤单的父亲，因为他的孩子都不要他，跑出去了。在家里面认真做事的大长子，有父亲如同没有父亲一样，他的心全在工作，全在产业上面。直到那天，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说：“他说我儿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真的巴不得把他所有的，他一切的丰富，能够在爱的里面给他的孩子。但是孩子们所要的都是他的祝福，都只是要他的产业，而不是要这个满了爱的父亲。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为什么姊妹们很喜欢问弟兄：“你爱我吗？”他很少会说：“你爱我的，你爱我的这个蒙头帽吗？或者你爱我的衣服吗？或者你爱我的头发吗？”他很少这样子问的，他都问说：“你爱我吗？”结婚前问，结婚的时候问，到老了七八十岁，头发白了还会问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天在那里抱怨，他说他的姊妹一天到晚推他，就问他：“你还爱不爱我？你说你爱不爱我？”他的弟兄说：“我敢说不爱吗？”他说：“我连说爱你都不相信，还这么凶，我敢说不爱吗？”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需要那个爱里面的肯定啊。神希望我们爱，真正是爱他，而不是只是爱他的祝福。所以宣信弟兄那首诗歌多好，对不对 ？Himself， 他自己，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弟兄姊妹，神真巴不得我们这班人对主的中间能够在爱中有一个回应啊！对主的爱，主的爱像瀑布，像大水一样淋到我们。神何等希望在我们的身上有爱的回流，爱的回应。我们去过海边没有？都去过啊。那海边那个海滩，那个海浪这样冲上来，当你越往海里面走，这个海冲到我们的身上就冲得越多，对不对？要讲到我们蒙爱的经历越来越深，那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蒙爱的经历越来越深的时候，那个回流的爱也应该越来越多。那个浪经过我们的身上到了岸边，它会回来的，它会再回到大海去。它经过我们再回到大海的也就更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爱里面真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对神那个爱的回流，或是那个回流的爱一定就更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当他还不是那么体会到父母亲的爱的时候，他不太能够感激父母，不太能够回馈父母。所以小的时候你要跟孩子要一个糖啊，你就几乎要他的命。可是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愿意给你。小的时候你跟他要，他犹犹豫豫的给你，如果你真把他拿过去了，他就紧张了，他马上就要收回来的。那好一点的孩子还真让你拿过去，你如果在他面前真的把他拨开来，他更紧张了，他拿过来了。那再好一点的孩子继续在那里忍受着看你拿过去。那有的时候你这个父母亲故意试验孩子，就把那个糖真放进去嚼了，然后你就发现孩子哇就哭起来了，然后最后的一颗糖没想到你真给我吃掉了。那哪里晓得爸爸后面还有一包糖要给他。就证明我们跟神之间常常就是这个样子，爱是最短的途径。我们这个人要在神面前活得喜乐，活得真的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活得那样子的这个真实，爱是最短的途径。然后我们无论做什么，保罗劝我们啊，要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的，就是带着爱来做，整个的侍奉，整个的生活，整个的追求就不一样。那么以撒呢，他是一个蒙爱的孩子。以撒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蒙爱之子，他真是蒙爱。亚伯拉罕爱他，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他是凭着应许生的，然后在这里享受他父亲为他一切所预备的。你很少看到一个孩子这么享受的， 他爸爸什么东西都给他预备好了，把所有其他的数字都打发出去，亚伯拉罕把一切的产业留给了以撒，然后连妻子都不用他出去找，对不对？以撒只需要坐在田间默想，那么漂亮的利百加就来了。利百加是一级棒的这个姊妹啊，她不仅仅长得漂亮，还真的长得漂亮，而且她非常的殷勤，她帮那个老仆人打水，这十个骆驼，一个骆驼要喝五十加仑，在以色列打一口井的大概是五加仑的那个桶子，所以一只骆驼她需要打十次，所以十只骆驼她需要打一百次，你说这个姊妹多健康啊！不仅仅殷勤，他热心，他有爱心，而且他又长得漂亮，讲得我们弟兄们心里面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对不对？这个以撒根本不需要出去找，他只要坐在田间，手这么一插，默想，利百加就来了。亚伯拉罕什么都给他，那么丰富的产业，牛羊无数，多得不可胜数，跟罗德挤不下地了。这么多的产业全部给他，然后这么漂亮的妻子就带到他面前，连他将来死的坟墓都被他预备好了，麦比拉洞亚伯拉罕一口气买了六个地方，连以撒的孙子都买好，以撒的儿子都帮他买好了，什么都预备好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撒也全部承受。还有弟兄姊妹，这都是了不起的祝福，地上的福，天上的福，他全都承受，他啥事都不需要做，只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我们今天这些人在主的面前，父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在他儿子的里面全部都为我们预备好，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对不对？神已经在基督里面，而且是已经做成的，不是将来才给的，不是将来才给的。啊，昨天我们跟一些弟兄们交通到回教徒，啊，这个回教徒，我看报纸上他们那种激进派，身上带着炸弹去炸人家那个公共汽车的那种人，那他们有一次抓到一个人，他还没去炸，所以在这个拷问的底下才知道。回教的激进派怎么教他们？他说：“你啊，带着这个东西去为阿拉殉职啊，去炸这些犹太选民啊，炸这些犹太人。你一死了以后，到天上有36个太太等着你。所以有那么多敢死队出来。弟兄姊妹，这些应许都不是将来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都赐给我了。”那不光是讲到各样属灵的福气，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本性，说神的性情，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在基督里面，比以撒还有福气，什么都不要做，就一切在基督里面都已经做成，我们就是在这里承受，这个叫做蒙爱之子，真的就是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一无。